很明显的，很明显的，神在那里做工。如果在你的是一两件事，我们说这是偶然的、巧合的，但是继续的、不断的，有那么多的事实经验，在他的传记里面出现，所以我们只有一个可能的结论：神在那里彰显他能如何的使用一个完全相信他的人。所以他的一生是一个教父历史中的挑战，信心的挑战。就好像圣经历史中亚伯拉罕向我们的挑战。感谢神，在他的救恩历史一开始就是亚伯拉罕，他是个有信心的人，信心之父，凡以信为本的都是他的子女。所以以信为本，也就是保罗在这里所提出来的这些祝福的重要的内容，信依靠那厚赐白物的神。所以这样我们都把眼光提高一步，移远一步，放在那个源头上，而不是放在源头流出来的那些事物上。第三、第四，地要行善，集成美好的永远的根基。这里把眼光放远了，看到将来的那个永远的基业。六章十八节又要祝福他们，祝福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集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吃定那真正的生命，将来的永远的美好的根基。那么这是把眼光放得远，这个细地都是要改变我们的眼光。细是要改变我们的眼光，不要看这个 derived things，我们要看 the source of things, the source of all good things。 地是要我们不看今天，来看那永恒的福分根基。这些都是把我们的眼光提高了，推远了，因为世上的事都要过去，这世界和其上的事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这样我们不会近视眼，我们能够看见最后的那个结局。这是远大的眼光，我们常常说远大的眼光就是看得远，不是好像目光如豆，不是面前那一点点。那么这是真正福分的一个条件。义不可为琐事争辩，后书二章十四节，后书二章十四节，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在主面前祝福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嘱咐基督徒要注意什么？不要为言语争辩，这些都是琐碎的这个琐事。不要把精神力量消耗在这样的事上，是无谓的这种消耗。在事实上有许多的教会，他们弟兄姊妹的精神力量没有用在这个传福音上，或是属灵的追求上，是用在一些无谓的争执上，争来争去，斗来斗去，结果呢分裂了，力量抵消了，教会软弱了，跌下去了，这个 主力扬四散呢，都是从这样一些无谓的事来的。所以我们要把那个重点认定，重点认定，哪是真值得追求的，哪是真值得争辩的，哪是真值得付代价的，哪是真值得有坚定立场的，分得很清楚。这样呢，我们就会保全许多的属灵的精神力量，来为了主的国度来工作。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现实的一个祝福。我们看看这个万人教会，常常发生一些无谓的争辩啊，有的是为了唱诗，可以不可以唱这个新的诗啊？如果是这个教会唱这些新的诗，我就不来。有的呢就说，如果教会不唱新的诗，只唱旧的诗，我就不来。那么有的呢就说，这个教会这样的一个聚会的形式我不来。那些人就说，那是那样的一个形式我才来啊。那么这样的情况常常出现啊。那么有一个教会为了一件事，他们要建筑他们的礼拜堂，为了一件事争辩了，最后礼拜堂建不成了，结果教会分裂了。是什么事呢？有的人主张这个讲台应该放在这个台上的中间地方，有的人说不可以，敬拜应该把祭坛放在中间，那是神讲台是人讲话，应该放在旁边。那个在欧美的传统里头，有的教会讲台是在旁边，不可以放在当中，当中是 altar， 是那个圣餐的地方，那么旁边讲台。那么但是有的教会呢，像进行会说神的道就代表神最重要的，什么别的事都不能不重要过神的道，所以讲道的这个讲台一定要在当中。那么这样就两种的看法的争执，就争这个讲台要放在哪里。最后呢是不能够解决，结果呢就教会分裂了，礼拜堂建不成了，教会分裂。那么这个他们要表面看他们好像很重视这个真理啊，什么应该放在第一，这个好像是很重要。但是事实上那个真理的表现就是在那个台子在哪里来表现吗？台子在边上就可以表现，在当中就不可以表现，或者在当中就可以表现，旁边就不可以表现吗？这个真理吗？就把那个真理的实体和它的这个表现的方式混为一谈了，结果争来争去没有结果，教会破坏。那么神的话在哪里呢？什么都没有了，两样都没有了。所以这个有许多教会的事，发生争执的事，分裂的事，分歧到最是都是可以用神的爱解决的，用神的亮光来解决，圣灵的引导来解决。真的就是神的道，不是那个表面的神的道的那个表现，那是神的心意的真正的表现，那才是最基本最重要。如果大家都能够追求最基本的最重要的，就没有人有精神力量来为这些琐碎的事来争吵，来对立，结果神加受亏损。我提到的不过是一些例子，还有许多类似的事情是如此。不可为琐碎的事争辩，把我们不要把相对的当作绝对的，也不要把绝对的
当作相对的。我做一个我自己的经验哈，我是中日战争的时候，我的母亲带着我的姐姐妹妹和我从青岛家乡逃难出去到内地。那么我那个时候18岁，就经历了重生得救。我父亲是牧师，祖父是长老，但是我18岁才自己有重生的经验。那我们在那个战争期间有一段时间住在难民营里头，难民营里头是教会，是浸信会办的一个难民营，收容难民，有2000难民在那个院子里头搭棚居住。那我们也在其中。我们在那个教会里头两年，但是我们从来不能领受圣餐的，就是因为我们的家是长老会的背景，浸信会的要求呢，就是一定要受浸才可以领受圣餐。那么那个经验呢，让我就了解到这些这一类的问题的发生，是怎么回事。就是说一个人是不是真正属神，这个是重要呢，还是你受了洗或者受了浸是最重要的？那就把受洗受浸的那个仪式看得比属灵的交通与主与人的交通更重要。所以那件事是我对这一类的事的体会一个很深的感受。所以我们要求的是那个实质。我听见一个牧师这样说，我很受感动，很觉得好。他说我是浸信会的人，我对浸礼有个很深的一个看法，就说受浸是正确的啊，但是呢，我对那些受洗礼的教会，我还是把它当作中内的弟兄姊妹看待，和他们有密切的交通，绝对不把他们隔出去。我听这个话觉得很好，真的很好。他对自己的立场有认识，也有立场，他不是说什么都好什么都对，有立场，他认识，但是呢，他不将这个仪式有关的事看作最重要，而造成的分裂，而减少了或者破坏了影响了主内的那个属灵的交通。这样在天上有浸信会的会友，也有圣公会的会友，也有这个地方教会的会友，也有所有的团体里头真正属神的人都在天上。所以如果神接纳了我人，我想就应该接纳。不过我们对真理的认识，那个立场是应该有，但是不是让那个来寻坏我们的属灵的实质的关系，这个是最重要。那么这个问题呢，是用对华人教会影响太大，所以我们愿意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认识和做法。我们休息10分钟，再继续的看下去。我们来到劝勉，祝福劝勉基本上是相同的意思，但是字眼不同。我们现在看应该受劝勉的事和劝勉弟兄姊妹的事。第一，我们看前书1章3节，保罗对提摩太的劝勉。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在这里劝和嘱咐是连在一起。劝 是要提摩太留在以弗所，守住他的那个岗位。那么这个劝字就暗示提摩太有意思想离开以弗所，不晓得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他要使他想离开，可能有些难处或是有些问题，他想离开，所以保罗呢就劝他不要离开，继续留在那儿，他有一个重要的岗位。所以这个劝勉守住岗位也是很值得每一个侍奉主的人思想的。有些侍奉主的人是变来变去，跳来跳去，工作换来换去，有不少是这个样子的。我一闭上眼睛就会想到几个人就是这样，两三年就换一个地方，两三年就换一个地方，就是，那么这样换开了呢，就差不多成那个习惯了，做了两三年就觉得做不下去了，就觉得要换一换了，那就是为了，我相信这样的情况不会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不会是要一个人这样跳来跳去转来转去啊！我相信神要一个人知道他的岗位在哪里，神要他做什么，他应该寻求神的旨意，而不是按照自己的兴趣自己的选择来变动。在美国一般的习惯是五年就要换地方，那么这个做法呢有他的一些理由，就是说一个人呢做了五年呢，能做的就做了，不能做了以后也不能做了，做了五年还做不到就以后也不能做了，那么这个他要讲得到五年要讲完了，再长就没有得讲了，那么就要换。但是我发现，我注意看看，凡是这个教会兴旺发展，多半是传道人在那里相当久的时间啊，我没有见过一个很短的时间就教会有很好的情况。在美国也是这样，我看见一些很兴旺的教会的牧师都做了十年二十年了。我想这个也显出来神的引导，神的安排，神所给的岗位是最重要。在我们侍奉主的时候，根据这个原则，就是不要照自己的感觉，不要让困难与否来决定我们的去留，不要让表面上看顺利与否来决定我们的去留，不要让我们自己的兴趣来决定去留，我们有基本的求主旨意成全、求主引导这样的心态。那么这个寻求呢，可以使我们更体会神的计划，也能够更客观的来看自己的工作。那么这样常常会有一个更正确的选择。说我们在侍奉不但是传道人是如此，在我们在教会里面做各样工作的侍奉也是一样，我们在组织学的侍奉或是团契的侍奉或是这个执事长老的侍奉或是其他的这个侍奉，我们要有一个寻求主引导旨意安排的一个心态，这样我们用神的眼光来看，用神的这个旨意来看的时候，我们的结论可能不同了。有的时候遇见一些难处哈，我们不要把那个难处即刻当作神引导我离开的一个凭据。我们 要去看想会不会这个难处就是神要我成长的一个机会呢，不是饶过这个难处，是通过这个难处。我们这样想一想，也许有不同的结论。当然这就不是说工作不可以变，有的时候我读的职业实在是也可能是要换一个工作，也可能是如此啊。但是呢，你不要自己按照感觉困难顺利不顺利，高兴不高兴来决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们看见一些主的仆人的传记哈，开始的工作的时候不顺利，困难重重，但是呢，觉得是神的引导，主安排的一个岗位，靠着主做下去。结果呢，那些难处都成了他成长蒙恩的一些通道。过了以后，神的恩典是丰富的来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与每一个侍奉主的人有关系的。第二，我们看二章，前书二章一节，我劝你，第一，你这里有劝和第一连在一起，这就表示这是非常的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事呢？祷告，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这里有四句话哈，就都是为了这件事而说出来的。换句话说，四个强有力的词句都集中在祷告这件事上。第一就是劝，当然表示重要，跟着说第一，这也是表示重要。还有呢，说这是好的，当然是表示重要。还有最后可蒙悦纳这件事，是神看是好的，是可蒙悦纳的，是第一要紧的，是值得去劝勉的。那么这件事就是祷告，就是没有另外一件事，四个着重性的词句集中在一起来讲它。那么这里提到四个词句的形容祷告，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那么这四个字句是有四个不同的重点，不然的话保罗不会把这个四个字句都用的，他不是要重复来讲，乃是每一个字句有它的不同的重点，值得分开来讲。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它，很合理的肯定每一个字句有它的重点是什么呢？让我们来尝试来看看。那个祝谢，这个是很明显的了，感谢啊。我们祷告中应该有感谢，感谢赞美。那么还有代求，这个也很清楚啊，为别人祷告，不是为自己，为别人祷告，这是代求。那么恳求祷告是属于哪一类呢？这个好像就不是太容易按照字面去划分的，但是我们也可以按照这个字句的意义来推想。恳求，恳求， 那么这个有这个恳切的意思在里头，一定是很与我们有密切关系的事啊，就产生一种恳切的切身问题之感，与我们有密切的关系啊，所以我们也是为他恳切的祈求。祷告，祷告是一个普通的字眼，一个 general term，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说是与神的交通啊，一个广义的祷告，与神交通的一个意义的重点在里头。所以这样的来把四个字句的意义的特点把它拿出来，祷告与神交通，代求为别人祈求，恳求为急切的需要祈求，主谢感谢赞美。所以在我们的祷告中，按照这里所说的，至少应该有这四个种类在里面。那么它的意思呢，就是祷告不是单纯的一种性质，我们很容易把祷告当作一种的性质来看，就是求，需要这个向神求，需要那个向神求，或是别人需要这个我为他向神求，别人需要那个我为他向神求，为自己求，为别人求，都是求。一般的基督徒的祷告就是限于这个求字，不错，主自己要我们求的，主要我们向神大大张口来求，所以求没有错，没有错。问题在哪里呢？就是单单求没有别的，那就是错了，那你祷告很贫乏了，而不能够达成与神交通的那个最高的目的了。多半是为了一些事求，那么更高一层的就是为了自己的灵性求，但是呢就删除了与神的那个活泼的交通，也删除了感谢赞美的那个首要性。所以在这里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我们要求，在这里呢有两次提到求，两个字句里面有求，所以这个求还是很重要，也神的旨意，主耶稣也是要我们求，叩门啊，祈求寻找。主耶稣把祷告分这三类哈，叩门寻找祈求。那么就把那个三个词句来分析一下，也是很有意思的。叩门，那个是一个最强的信心的因素在里头了。当你叩门的时候，你就心目中知道里面一个人，你叩门他听见，他会开门，所以这是一个信心的直觉的一个清楚的表达。你求那个范围比较广，那个心情也是一般性的，可以广泛的求。但是寻找呢，已经是你就 single out some things，你要得到它，你得到它，说你去寻求，你觉得它很宝贵、很重要，你去寻求它。好像就要说寻求神的面，神的面很宝贵，你去寻求神的面，寻求神的心意，寻求神的引导啊。这个寻找都是你认为很宝贵的，你才去寻找。那么到了叩门呢，那个意思就更一个焦点化了，那就是 the most focused prayer， 你敲门的时候你知道里面有个人，你敲门还没有开门，你就知道大概敲的声音大概还不够清楚，也许他在做一些事，没有注意到我的叩门，所以你就再敲，你不会敲一次门没有回应你就走了。如果你真的相信里面有个人在那里，你不会敲一次门没有回应你就走了，你会等，等一等再敲，还没有回应，你再等一会儿，你再敲，因为你知道里面有个人，所以那个情形不同。那么主耶稣说的情辞迫切的直求，就是那个有需要的人不能自己满足那个需要，有朋友从远方来到他家里没有吃饭，他需要为他摆上食物而他自己没有，他面对一个需要是自己无法供应的，而供应之道就是这个朋友唯一的一个办法，所以他去敲门，那个在里面的人说我已经上床了，孩子也上床了，我不会起来那么麻烦半夜的时候给你了，你走吧，你想别的办法吧，有这个推辞，很合理的推辞，他不接受，因为他那个需要太大了，所以他继续的求，情辞迫切的求，这是我自己用的词句，情辞迫切，为什么？因为有一个很明确的需要是自己不能供应的，除了主以外别人都不能供应，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情辞迫切。 He is not to be turned away， 那是有个决心在里头，这个决心呢是从那个需要感，从信心产生的，捷道就在这里，就在门内，所以我不离开这个门，就情辞迫切的直求主说那个人会起来把他所要的给他。主讲这个比喻目的就是要我们情辞迫切直求，所以这个里面有信心，知道那个答应者主持者掌权者就在里头，就在这里，所以才会情辞迫切直求，那就叩门。所以祈求寻找叩门，就一步一步的那个程度有增进。那么我们可以根据那样的一种的性质哈，可以和在这里说的四个类别来思想。那我们应该祷告中有感谢赞美主谢，这个是绝对需要的，诗篇的重要的贡献有两个，一个是诗人的经历，认识神的经历，因为是个别的表达，所以个人化，有一个 personal appeal to us， 我们很欢喜知道人的具体的经历带来的信息，所以我们听见证呢，就是特别有帮助。诗篇是一种个人化的信息，所以我们容易领受，很多基督徒爱读诗篇，有的新约本附诗篇，别的都没有附，就是附了诗篇，那就表示说这是一般的基督徒都要的，是一个普遍的一个需要感哈，这是心灵的一个印记在那里，是说历史历代的基督徒都很欣赏诗篇，是它是个人的经验的交通。还有第二个大的贡献就是感谢赞美，感谢赞美。所以有许多的教会，已经在欧洲的教会的历史里头，就是早期的时候，没有人写的诗，没有人写的诗大家来唱，都是唱诗篇，就是叫他们叫 metrical psalm， 除了这个以外别的都不可以唱，没有人可以做了诗的大家唱。英国的这个教会传统是那样，慢慢的，然后到了 D.L. Moody 带来的大复兴里面啊，从这个约翰威斯里带来的大复兴，那个时候开始 Charles Wesley 写了许多几千首的诗歌。后来到了 Moody 大复兴，这个 Sankey 写了9000首的诗歌。这个对不起，他是那个他的诗歌卖了销售的总数9000万本，这个数字好像太大哈，但是我怎么会印象呢，就是这个9000万在英国多年来销售了九千万本。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从约翰·威斯利，从那个Charles Wesley， 约翰·威斯利的弟弟写这个诗歌，还有在这个马丁·路德再向前去的马丁·路德写的诗歌，这些呢都是很陆陆续续的，慢慢的才有这类的诗歌被接纳。于是现在呢慢慢又恢复了，现在又开始这个多唱这个诗篇的那个诗了，直接对神的一个赞美歌唱。这个新的诗歌有一个很明显的作用，很明显的优点好处，就是把敬拜赞美的对象明朗化，很清楚是对着神唱所以这个赞美的对象确定的一个新的一个明确感，所以唱的时候呢很容易是向着神唱，这是新的诗歌的一个最显著的好处。但是旧的诗歌呢里面有很好的神学，有很好的真理的信息，而新的诗歌呢没有神学的，唱天唱唱连保学是这样都不提的这个，所以呢这两种诗歌合在一起唱最好，唱唱新的又唱唱这个原来的，这个原来的呢经过几百年经过淘汰以后留下来的最精彩的最好的，就是说对基督徒帮助最大的那些留在我们的诗本中，如果不唱太可惜，所以这两种如果合在一起就是最最理想。我看见这个你们的聚会就是这两样都合在一起唱，这是一个很正确的一个路线。我们为了别人祷告，为了许多急切的需要祷告为了万人祷告，包括在别人里面，还有与神的交通，与神的交通，这个是应该是最高层的一个祷告，最高层的祷告。如果说一个祷告以求为中心，那么求完了就没有了。与神的关系就是求，一个给和求的关系。但是一到了交通的那个水面层面呢，就我们和主的这个关系就更深入、更提高、更密切，那是我们要追求达到的一个层面。在诗篇里头有3篇诗里头提到这个与神交通的这样的祷告的一些要点啊，我想跟大家来很快的看一看啊。如果你已经注意到了，我们就当个温习；如果你还没有注意过，可以当作一个新的一个领受。62篇、63篇、64篇，我们还有65篇，这个4篇里头。关于祷告的内容是交通性的， 六十二篇第一节，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等候神。祷告是个等候，与神交通性的祷告是等候，等候神向我有所启发。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读了主的话，然后再祷告，神会借着他的话来向我们发声。所以祷告是双层的，不是单层的，不是单单我们向神来说，等候就成了双层的了，没有等候就是单层的，又等候就是双层的，等候神向我们回应。第五节重复地讲，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专等候神。第二，祷告是向神倾心吐意。第八节，六十二篇第八节，你们众民当时时依靠他，在他面前倾心吐意，把我们心里的话、心里的事向他吐露出来，好像向朋友谈心这个样子。谈心只有向朋友才会做得到，向别人做不到。如果主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祷告里面可以有这个因素。第三，看第六十三篇第一节，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寻求祷告，寻求神的面，寻求神的旨意，寻求神的带领。这里没有说寻求什么事什么事求，为什么事什么事求，那是寻求神自己，寻求神自己。所以好像那英文是 to seek after God， 所以这个和普通的求有点不同。那么下面的跟着一句，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所以这个寻求和切慕连在一起，但是呢也有不同的地方。所以我们把切慕当做一个独立的一点。第四点，祷告是对神切慕的表达，爱慕的表达。所以说呢，我的心渴慕你，像鹿渴慕溪水，一个渴慕神的一个表达。第五，第二节，六十三篇第二节，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祷告是瞻仰，那就是想到神的作为，想到神的美德，想到神的荣耀。这样就是来看神，来瞻仰他。第六是颂赞，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这个颂赞底下有这个继续的发挥。第六节末了一句，我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第七节，因为你曾帮助我，我就在你的翅膀的荫下欢呼。还有第七、第五节，我在床上纪念你。祷告是纪念，纪念主所做过的一些事情，在自己身上，或者在有自己有关的人身上，在自己教会身上，纪念神过去的恩典，说算神过去的恩典。第八，第六十四篇第一节，神啊，我哀叹的时候求你听我的声音。这个是在需要中、困难中向神的呼求了，就是求了，向神求帮助、求力量、求引导、求安慰。还有第九、第六十五篇第三节，罪业胜了我，只有我们的过犯你都要赦免。这是认罪，祷告是认罪，向神自行认罪。最后第十是亲近神，第四节，
65篇第四节，你说拣选是他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这人便为有福。我们必因你居所，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亲近是祷告，是到了神的面光之中去亲近他，是个爱的一个爱的一个会面。这些是在这三篇里头，大卫把他的内心向神倾倒出来，都是大卫写的。我觉得这三篇呢，是可以说大卫的诗的精华。他向神完全的交通，完全的赤裸展开对神的爱慕，对神的纪念，对神的赞扬，啊，都表达在其中了。是交通的，交通的祷告。这三篇是可以做很好的资料，很好的资料。如果我们的祷告像比较长一点的时间，比方说我希望有一个钟头的祷告，那么你就可以把这些来做一个骨架，当做一个骨架来，这样一样一样的来与神交通。我想这是一个很具体的帮助。比较长时间的祷告一定要如此的祷告，单单求就是啊，我们天天都为那些事求。一个人说求的范围有限，过了一段时间都是差不多了，那就成了重复了，每次都重复了。但是如果有这些内容的祷告，就是在保罗所说的这个与神交通，放在祷告 the general term for communication with God。 那么现在再注意到保罗在这里就是祷告之中有一个特殊的因素，为万人祷告，为国家，为普世，为社会，为福音，一个普世性的一个祷告，胸怀世界，胸怀普世一个祷告。所以保罗在这里讲祷告，不是有一个特殊的这个因素在里头，我们要注意，不是单单刚才说的那四个内容，还是为万人来祷告。在加拿大有一个地方叫 Hamilton， 那里有一个Hamilton College， 那个创办人和校长叫 Dr. Packus， P-A-C-H-U-S Packus， 他70多岁，主接他回天家，他也感受到他要离开世界到主那儿去了。那么医生也告诉他，他最后的时间了。那么他就请当他的亲友同工聚集在他床前的时候，他就请他们说，你们把我扶起来，扶起来，跪在床上。他没有力量跪了，大家扶着他跪在那儿，他就在那里祷告。他为了服侍福音的工作，就是福音广传服侍来祷告。那是他的一生的那个祷告的焦点，福音传遍世界。所以在欧美，神恩待他的教会，兴起来这样的一个心态，就是华人教会缺少的一个关怀服侍的福音工作的一个心态焦点，一个最高峰。他到最后做这个祷告，做完祷告就解他回去了，这是一个很好的很特别的一个见证。他临最后想到的不是别的事，是福音广传世界。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教父历史里面实在有些这个世界不配有的人，真是如此啊！也是让我们看见神的恩典，神的作为，一些人与神的关系的那个程度水准，是让我们惊奇感谢神。所以这里 保罗要提摩太有一个胸怀世界的佛事的一个心态。第三，眺望恩赐。我们看这个后书一章六节，后书一章六节，为此我提醒你，就是提醒和这个嘱咐同样的意思，这个劝勉，这里的那个内容就是把恩赐眺望起来。提摩太需要恩赐的眺望，我们每一个侍奉主的人都需要过一段时间眺望一次，过一段时间眺望一次，没有一个人不需要。那个火过一段时间就灰就挤起来了，把火就盖住了，一定要把灰拨开。所以每个火炉都需要一个火剪，把它来眺望，把灰拨开。所以中文的那个灰字的写法很有意思，下面一个火字，上面一个盖子，把这个火一盖起来就是灰的，要把那个盖子拿掉，把灰拿掉，火就继续的燃烧。没有一个人的恩赐不需要眺望，这是一个绝对的事实。所以我们侍奉主也要常常求主来眺望我们的恩赐的这个火，侍奉的这个火。第四，在恩典上刚强起来。二章一节，提后二章一节，我儿啊，这里非常亲切的一个称呼，我儿啊。那么这个称呼哈，那么在开始的时候他就说，提摩太是他福音的儿子，现在呢就这样直接的称呼啊，写信里头把一个别的人就是我儿 my son 啊，是非常亲切啊，这是里面有他的他在这里特别用这个称呼，不是别的地方用的，很少很少直接用这个称呼，表示他内心的一个很强的感受的时候说出来的。而这个感受与什么有关呢？是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那么这个里面有很宝贵的一个提醒，刚强，刚强。我们很容易胆怯，在侍奉上很容易胆怯，我们受自己的限制，常看自己的弱点，常看人的弱点，常看工作的困难，我们常常容易不知不觉胆怯，怕这个怕那个，很多顾忌，很多的这个不放心的地方，需要刚强的灵。刚强的灵，这是一个保罗觉得提摩太有特别的需要。他是很好的一个传道人，但是他需要刚强。所以在提摩太前后书的注释里头，差不多每一个这个写注释的人都提到这个原因。提摩太是一个天性比较怯弱的人，一个容易怕的人，所以要他在神的恩典上刚强起来。那么在这里看见第三是讲恩赐，第四是讲恩典。那么这两样需要一个很好的配合，单单讲恩赐不讲恩典是不够，恩赐和恩典一定要配合起来，可以分开。恩典如果详细的分，详细的讲，就是神对自己的所给的。恩赐是神给了我，要我用来帮助别人的。所以恩典是直接给我的，恩赐是给了我，要我用在别人身上。那么这个恩典我们科目，我们也追求恩赐，因为我们愿意被主用来帮助别人。那么在恩赐的运用上和恩典又分不开， 所以如果我们单单把恩赐当作用在别人身上，用在别人身上，与这样的客体化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有问题了，当作一个工具了，工具客体化了，就是说用在他的身上，用在他的身上，用在他的身上，为了他，为了他，为了他。那么这样一来呢，和我们自己这个主体呢就开始产生距离了。所以恩典就是直接从神领受，灵性上的就造就，然后配合在一起，这个恩赐和恩典配合起来，就是能够被神大大使用。所以每逢我们的恩典，神在我们把他的恩典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恩赐的运用也好起来，一定是如此的。同样的一个人，同样的恩赐，他在恩典上刚强起来，他的恩赐的运用就好得多，效果也大得多。最后有训练信徒，二章二节，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所以这里要训练一般人去教导别人，训练信徒就是门徒训练。所以主所用的最重要的方法是训练门徒，训练十二个门徒，训练七十个门徒，然后派他们去工作。这是一个最属灵的经济学里面一个最高的原则，不是一个人去做，是一个人产生许多的人，一个人产生许多的人，这样呢，这个 multiplication 就是最有效的一个工作的方式。这是主一开始给我们留下方样的。保罗跟着主的脚踪，也是去训练。提摩太是他说训练的其中之一。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强烈的心情的感受上，我儿啊，在这样一个心情的感受上的一个劝勉，刚强起来，去训练人，训练人。我这是摸到了这个圣公的一个最基本的发展的原则。什么时候忽略了这个原则，就是这个人变成一脚体，就广东话说的一脚体，一个人呢包办，一手包办，这个包办式的教会没有好的。不管这个包办的人多么厉害，不管他的恩赐多么大，最后是不是好的结果。他自己很有作为，他自己一过就没有了，所以那个第二代没有了，第二代没有了。有不少的主的仆人啊，他很有恩赐，很有作为，但是因为没有很留心的、很注意的、很谨慎战兢的接受这一个托付，这个训练别人的托付，因此没有第二代。工作到他死的时候就结束了，就完了，就衰败下去。你看今天我们看见了一些主大用过的仆人，有的人留下长久的果效，有的人的果效呢，他死了就完了，他一死就衰败的开始。就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感谢神，他的战略是一代一代的下去，一代一代的下去，不停止。我们这一代不过是其中的一环，如果你把它当作所有的一切，那就大错特错。我们不过是一环，所以这个环呢跟上环有关，跟下环有关，这样才连起来，一直像一个工作的通道啊，到他再来的时候。所以这个训练门徒的训练，还有等 下一代继承的人，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第二代的工作非常的重要，非常重要。好，哦，过了时间，我们就停止在这个地方。嗯，下一次我们会有最后的一张讲义。这个我们下一次就派给大家。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看见你的灵感动你的仆人保罗，把这样语重心长的话语嘱咐给提摩太，也借着他去嘱咐信徒。主啊，我们真是看见这些嘱咐是何等的重要，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要追求的。求主你在众教会里头赐下这样的看见，这样的追求，这样的路线，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在侍奉上有份的人能够追求合乎你的心意，成为你恩典的出口，不但一时成为恩典的出口，也继续的眺望而继续做你恩典的出口。奉主的名祷告，阿们。我们是门徒，我们不是学字句，我们是学圣经的中间主自己的形象，主自己的心智。主啊，求你使我们会体会你说要教导我们的功课。我们把今天晚上的时间再一次的恭敬的交托在你的恩手中，求你使用这个时间，让到你面前来的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有收获，都得到益处帮助，也求助帮助你的仆人把你的话语能够传达得清楚。我们这样的仰望交托奉主的名，阿们。大家手中是不是都有了最后的那一部分哈？我先你看一下，我们今天晚上要一同看第六项，第六个分题，保罗的榜样。那这是个有很丰富内容的一个分题，因为保罗的榜样实在太宝贵了，在各方面都给我们留下最宝贵最动人的榜样。他走在我们的前面，给我们做一个启蒙者、引路者。我们看保罗，他要提摩太效法他的榜样。提摩太后书三章第十节，提摩太后书三章第十节，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以及我在安提阿、伊格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所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保罗提到提摩太是一个好学生，已经学会了而且服从了，服从就是照着去做了，所以他学得很好，不但在这个言语上学习，不但在工作的这个方法上学习，并且学了保罗的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这里一共有几样，刚好七样哈。这是个偶然的数字，但是叫我们联想到这个保罗实在是留下给提摩太一个完整的、完全的一个榜样。如果一个人能像他的学生这样说，
但这个人真是了不起了。保罗可以这样向他的学生说，提摩太也真是一个难得的好学生。保罗为他做见证，说你已经学会了，已经做到了，服从了我这些留下的榜样。保罗不但向提摩太说要提摩太效法他的榜样，保罗也向以弗所教会说这样的话，也向哥林多教会说这样的话，也向腓立比教会说这样的话，要他们效法保罗。我们来看看他向这些不同的教会说的话，同样的意义，但是每一次说都给我们一个新的感动，一个新的帮助。我们先看他对哥林多的教会怎么说的。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一节，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一节，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保罗要哥林多的弟兄姊妹来效法他。保罗怎么能够作为别人的榜样呢？到底是什么使他能够到那样做榜样的地步呢？他把那个秘诀告诉我们，第二句，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他不是存心就说我要做个榜样啊，向着这个定下的一个目标来追求，不是，他乃是就是自己效法主，努力的效法主。当他努力的效法主的时候，很自然的就成了别人的榜样。所以不是为做别人的榜样而自己去努力的追求，那样我怕他做不成。但是当他把自己当作个学生，把基督当作老师，他来竭力追求效法老师基督的时候，他就自然的成了别人的榜样。所以我们如果想做别人的榜样，我们不能够说好我立志要做人的榜样，这样的立志是错误的立志，是没有用的立志。我们正确的那个成功的秘诀就是，好，我要人效法我，我就实际的努力的积极的去效法基督。当我能够在这方面进步的时候，我就更多成为别人的榜样，这是自然的一件事情。这是我们从哥林多对这个保罗对哥林多的弟兄姊妹讲这件事的时候给我们注意到的一个重要的真理。我们再看保罗对以弗所的教会怎么样说这件事呢？我们翻到《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使徒行传》第二十章，我们看三十五节，三十五节，保罗说：“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那么他说这个话上面的背景是什么？上文是说什么呢？我们看第三十一节开始，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 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要，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这几句话就是他下文跟着在35节说他的榜样的内容。你看他对在以弗所3年的时间，那是他在任何的地方工作最长的一个地方，以弗所。这个保罗在以弗所有3年吗？按照这个19章所说的好像没有3年。我们看19章8节，保罗进会堂放胆讲道，1年3个月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我们再看10节，这样有2年之久，他在推拉奴的学坊天天借着辩论来传福音，有2年之久，大有功效，叫一切住在亚细亚，这是当时的小亚细亚的一个省，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听见主的道。18节说他在会堂里讲了3个月。那么10节说他在推拉奴大学的里面讲了2年。那么这样在一起应该是2年3个月了。但是保罗在刚才读的第20章第31节说他3年之久在他们中间来工作。那么这个时间上的差别我们不必太详细的追究哈，也很可能这个保罗在那里的时间是有几次在那里加在一起的时间，也可能在19章所提的是一个大概的数字，2年。圣经常常用一个 round number 来讲说，所以在这里3年之久我相信应该是正确的，所以我们不用那2个数字加在一起来和3年比较，我们来是说保罗讲的3年是对着那些听众说的，当然不会错了，他们那些人就是一直在他的牧养之下，说他说的3年一定是正确的。那么上文所说的19章所说的2年3个月，一定里面有些内容没有记载的太详细，所以我们还是应该用3年。我们看见他这3年是怎么样的来工作，昼夜不住的流泪，当然不是说就不吃饭不睡觉单单哭，那样的话什么工作都不能做了。那么这也是一个大致上的一个表达哈，就是有的时候流泪，有的时候在白天，有的时候在夜间啊，是有这个流泪的一种的心态，就是很关心，是很真诚，很有爱心。他劝诫个人，那么同时他没有贪心，他说做的这一切都不是为了贪图什么好处，他没有对任何的一个人有贪心，没有物质上的丝毫的这样的思想，不但不去贪图别人的物质上的好处，反而两只手供给他自己和别人的需要，不但不从别人有所求有所贪，反而反过来他去帮助别人。那么这是一个使徒的见证啊，真是我们 受感动。凡是听见他这样说话的，以弗所的长老们、教会的领袖们，他们怎么会不受感动啊？任何的人读到这里都不能不受感动。最后他又说一个动力的来源啊，最后一句，施必受更为有福。保罗自己抓住主的这个应许，他也教导以弗所的领袖们抓住这个应许，施出去用在别人身上比接受更为有福。保罗100%的接受这个话，相信这个话的真实性，所以他一直是在那里分享分享，把福音分享给人，把他的生命分享给人，也把他的时间、他的劳苦工作分享给人。这样他就使以弗所的人蒙福，同时他自己也在勇士里面蒙更大的福分。我们感谢神。好，这是他对以弗所教会的讲这件事。再看他怎么样对腓立比的教会也讲这样的话。腓立比4:9，腓立比书4:9，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所以保罗他对腓立比的教会说的这些话啊，是就是说是一个不可否认的见证，不可否认的一个榜样。保罗对他们说，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不是从我学习的，不是从我的口中所学习的，那是说从我身上所学习的。这是身教，身教，用行动来教，说灵受的。下面说所听见、所看见的，不是单单听见，也看见，就是在他的身上看见他这样做了。如果是单单听见他这样说是一回事，同时又看见他这样做他所说的，那是另外一回事，那个果效就完全不同。这也就是为什么保罗在一个地方那么短的时间产生那个建立一个教会。你看保罗在腓立比时间也不长，保罗在以弗所3年，这短短的时间比我们现在任何教会的历史都更短，但是建立了以弗所好教会、腓立比好教会。哥林多虽然许多的问题，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保罗他是从一个积极的角度来讲哥林多的教会。关于这件事我想讲这句话，我们对哥林多教会的评语哈，都是根据保罗提到他们有什么问题、什么问题、什么问题、什么问题，但是忘记了从这个1:1-9，保罗对他们那些称赞的话，都是很少的教会人蒙了那么大的恩典。保罗提到的那些问题哈，就是说这个表示每一个教会里头都有问题人物，不过呢没有一个一个的针对来讲，所以呢也这个别的教会显得好。哥林多呢，就是保罗把他们所有的问题都具体的提出来教导他们， 比如说他们犯这个奸淫，他把这个犯奸淫的人就讲出来了，来指证这件事，纠正这件事。但是别的教会里面没有人犯奸淫吗？有的很好的教父里头还有想不到的人犯奸淫啊，这是也好教父里头也会发生的事情。所以不单单是格林多的教会这样。所以保罗呢在神的安排之下啊，能够把一间教父里面的一些问题拿出来集中在一起去教导纠正，并不代表格林多教会一定比别的教会差。我们应该从这个另外一个角度，特别是根据第一章一到九节保罗对他们的称赞的话来看这件事，我们会得到一个不同的结论。那么保罗对于腓立比的教会说，你们要效法我，效法从我听见的道，也效法在我身上看见的榜样，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不是听见了看见了受了感动就算了，受感动是一回事，照着去行是另外一回事。如果去行的话，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这是蒙神的恩典的真正的条件。你们都要去行，这样神的恩典就临到了。这是保罗对腓立比教会说的。所以我们看到保罗要提摩太效法他的榜样，要格林多的教会效法他的榜样，要以弗所的教会效法他的榜样，也要腓立比教会效法他的榜样。那么他这样说是不是目的要高举自己呢？你看我是每一个教会的榜样啊，当然不是这样的一个动机，乃是保罗表流露出来他对这些教会弟兄姊妹的期望，要他们灵性长进，要他们能够走上这个逃走喜悦的道路。好，这是一个研读保罗生平历史的人不能不受感动的一个角度。保罗做别人的榜样，到处做别人的榜样，而且这是他的一个自然的流露，因为他追求效法基督，他一直追求效法基督，他就一直能做别人的榜样。他什么时候停止效法基督，他也就同时停止做别人的榜样。这是两件事必然连在一起的。那么现在我们再在提摩太前后书里看，保罗不但做提摩太的榜样，同时他也要提摩太做别人的榜样啊，这是一代一代的传下来了。我们看保罗怎么样要提摩太也做别人的榜样。我们看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二节是很出名的一节，常常是做金句的。四章十二节，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保罗自己做榜样，他也勉励提摩太做别人的榜样，这是一个一代一代的传下去的一种的高的水准的追求。保罗自己有高水准的追求， 他也要他的同工、他的学生、他的下一代的传道人也有一个高水准的追求的目标。这里提到五方面总方面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这五样真是可以说是包括了一个人的全部的生活了，很难找出任何生活的一个角度是没有包括在这五样之内的。你看这也是多么高的一个榜样，不是单单在其中一方面做榜样，那是五方面都做榜样。当提摩太读到这里的时候，他心里会怎么想呢？我们猜一猜他怎么想。他说，老师啊，你对我要求的太高了老师啊，你对我要求的有点离谱了太过分了，我怎么可能在全教会里头在这各方面都做榜样。保罗他就是把他自己追求的目标很自然地摆在提摩太的面前如果保罗能够达到这个目标，他也相信在神的恩待之下，提摩太也可以追求来达到这个目标。那么这件事呢，给我们也鼓励啊。保罗是个人，他蒙神的恩典，他能做榜样，他也勉励提摩太，也是一个人，而且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人。他保罗相信他也可以做众人的榜样，所以在这个高标准的目标啊是很重要。我们常常说发乎上得乎中，发乎中得乎下，你以最高的榜样为标准，后来你可能得乎中，成了一个终极的一个成就。如果你终极的标准为目标，那么就会有下等的成绩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把目标放得高，这是圣经全部圣经都给我们看见的一件事。天父的心就是要我们把目标放得高，追求的目标放得高。我相信主所用的人都有这个普遍的心态，要有一个高的水准。